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9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三孩政策为什么仍然受到质疑，
计划生育的暴力计生政策40年来给中国带来的问题远不仅仅是生育率现在没有办法回复的问题，还有像这个社会道德问题、老龄化问题、对人生命的不尊重论问题，以及在人们心中形成的那种自私贪婪等等，给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绝对不可能在几十年内能够恢复过来。
针对目前中国流行的躺平现象，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躺平就是反映中国大陆整体经济跟产业发展的一些困难嘛，当然就是会对中国大陆未来这个发展的展望会有一些比较不利的讯号。
美国国家实验室据报曾得出结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号出台重大举措，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生3个孩子的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在人口政策方面的所作所为一直被指是通过强制绝育和堕胎以执行生育限制。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6月1号发布了报告，中国二孩政策造成普遍歧视。新的报告显示，目前正在推行的多胎政策正在给中国女性就业带来新的歧视和困难。那么，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为什么会屡屡受到抨击？为什么新的三孩政策仍然受到质疑？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流亡美国的著名盲人人权律师、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成，讨论相关议题。
陈光成律师，中国政府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之后呢，2016年以来允许一个家庭生第二胎，现在又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3个孩子的政策。中国开始实施三孩政策是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吗？你的看法？
这次中共的这种绕开国家、绕开政府，由这个党的政治局会直接决定做出这个调整呢，实际上是表现出中共对于通过暴力强制实行了超过他执政时间一多半时间的这个邪恶政策呢已经彻底失败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个失败呢，中共又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通过直接废除的话，就会引起这个大家对这个政策彻底失败的一种解读。那这个呢，中共是不愿意看到的，也唯恐担心会产生其他的连锁反应，所以他把它改成一个三孩政策。在这里我也想特别强调，其实这个早已经不是什么政策了，因为中共已经通过了一个计划生育法，这个已经是一个法律，和原来在没有法律之前通过这样一个所谓的国策来推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中共至少啊，哪怕是装装样子，也应该像2015年把一胎化政策改成二胎化政策一样，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机关来改这个东西。但是很明显，这次中共没有这样做，他是通过政治局啊，也就是说党的最高权力中心直接绕开政府、绕开国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这个很显然就是说背后是有故事的，因为。要不然因为这个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会可以随时开，可以随时做，那么这说明背后的危机不容小视。所以从我所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啊，就是除了中国社会的严重老龄化以外啊，这个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落入这个出生率的这个陷阱，也就是说一旦落入到这个陷阱1.5%之下吧，很难再恢复到一种正常生态平衡的状态。 所以不管当年的鼓励多生，还是后来的暴力计生，以及现在的又让大家多生这样的一些政策，都充分说明了中共在中国推行所谓的他的这些政策呀，是非常非常随意的，完全没有远见的一种做法。
分析人士指出呢，说要逐渐缓解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这个趋势，中国政府必须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但过去40年一胎化的这个计划生育呢，种下的恶果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消除。你的看法？
我觉得几十年恐怕消除不了。如果单纯仅仅指这个人口政策，你就根据奥地利人口学家这个卢茨的说法，就说正常的社会啊，人口出生率应该是在2.1%这样一个状态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生态平衡。由于正常的自然生态平衡已经被中共人为的，无论是当年鼓励多生还是后来的暴力计生，都是打破了这样一种生态。这个人为的破坏呢，使得社会这种平衡彻底的失去了。不仅仅是人口现在已经降到了1.3%的这样一个深入的生育率陷阱啊，之所以叫它陷阱，就是说一旦掉进去啊，再爬出来这个可能性太小。所以就仅仅是人口恢复的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生态平衡都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如果仅止这一点，我也觉得可能最少需要几十年。另外一个就是说，计划生育的暴力计生政策40年来给中国带来的问题，远不仅仅是生育率现在没有办法恢复的问题，还有像这个社会道德问题、老龄化问题、对人生命的不尊重等问题，以及在人们心中形成的那种由于这个独生子啊导致出生的这些人自私贪婪等等，给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绝对不可能在几十年内能够恢复过来，即使是中国抛弃了独裁专制走向民主以后，那么这种道德的重建恐怕几十年都完成不了。所以而且这个还是建立在这个转型正义完全能够推行的情况下。我们看看台湾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实际上台湾的转型正义到现在也还没有完成。那大家想想，台湾从80年开始结束这个一党独裁以后，这已经多少年了呀？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不乐观。所以中共他的犯罪，他的恶行给中国带来的后果，现在才开始越来越快的、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以后恐怕还会更多。即使中共再出台一些什么奇葩的招数，也只要这个体制不改变，那很可能接下来的这些招数又会是造成新的问题的一个起点。因为中共也通过几个错误来掩盖，或者是就试图纠正原来的他错误，那这样呢就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种中共的错误越来越多，造成的后果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呢，虽然中国宪法保障男女平权，中国法律也禁止性别歧视和怀孕的就业歧视，但由于缺少制度保障，受害者找不到适当的救济管道，他们的投诉往往是无法成功，即使经过重重困难最后胜诉，可能获得的赔偿也无法弥补打官司的成本，更无法对企业产生任何有效的阻吓作用。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还是用西方观念解读东方故事了。这个中国本身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是吧？在专制之下怎么可能有法治呢？没有法治你非得用法律的思维去考虑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你想想，中共可以绕开国家、绕开政府，直接通过政治局会议就做出这样的重大调整，那国家和政府是个什么呀？只是中共手里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在考虑这些问题上，我觉得真的他们关心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我这是值得称赞的。可是他们关心中国问题的方式是不对的，因为中国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你是不能用一种习惯了红灯停绿灯行的这样的思维去考虑隔壁上的行车路线，或者是沙漠里的 怎么履行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种状况下，就是说现在你是没有办法在共产专制体制之下去讨回所谓的公道的，而且整个法律系统现在也只是以形同虚设，只是中共维持他专制统治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这个系统这个设计就注定了不可能会给你公道，所以这个在中国你说靠这个法律去维权，我觉得怎么说呢，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都那都是太理想化了，那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一条死路。
那么另外呢，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认为呢，实施三孩政策或已为时过晚，因为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而中国卫健委提出的这套配套措施都是中国的近邻日本已经在做的，其效果呢也十分有限，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说的对，完全放开也不能解决的问题，何况中共还假惺惺的弄个什么三孩政策。这个本身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别忘了，不管你中共出台几台政策，几台这个相关这类的法律，都是没有逻辑、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因为一个党无权决定他的人民啊，中国人民可以或者不可以有多少个孩子，哪怕共产党定出个说中国人民一对夫妇可以生300个孩子，那这个也就是说，这法律应该现实当中对中国人民生孩子没有什么任何的限制了。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从法学的角度讲，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就是说你中共有没有这个权利，谁赋予你可以决定人民可以生多少孩子的权利，这个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这个政策本身呢，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啊，这个新华社，中共的喉舌新华社直接在微博就发出这个消息，很短的时间内收到31000多条评论，其中29000多条占93.4%，直接说我们根本就不会考虑去多生孩子。大家想想，这样一个比例表这样的态，中共这个政策会起作用吗？会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然后后来新华社写的文章发出来以后，也是很短的时间收到26万多条，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说爱谁生谁生，反正我不生啊。你想不让生的时候就暴力计生，现在缺韭菜了又开始，韭菜不够用了又开始让大家多生啊，这样的一种。那共产党后来就没办法把这些东西就本来他打算把这个放在网上是应该是一个星期，但是不到一天嘛，就赶紧把它下掉，包括那些评论全部都下掉。但是幸好还是有网友截图了。那这老百姓这一系列的反应说明啊，就是共产党你现在不管推行什么东西，老百姓根本不信任，不会去按照你所谓的推行的这些政策的想法去做的。其实所谓的二胎化政策已经就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共产党推出的这些政策是不会解决问题的。当时他推出二胎化政策的时候，他就以为能够解决缓解，或者说别说解决了，就是缓解老龄化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至少你看看回头看看，最近4年中国的出生率是持续的下降的。2019年的时候1465万新生儿，那去年却只有1200万。如果没猜错的话，今年到明年统计的时候，我认为会跌到1000万以下，非常有可能。这样的出生率持续的下降，这个降幅率达到18%以上，大家想想几年下来中国会怎么样？老龄化已经2亿6000万，再过几年3亿。根据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定义以及这个平均寿命，再过几年，这2亿多3亿人离世以后，中国会是个什么情况？所以中共造成的恶果，即使他全力去挽回，矫枉过正，恐怕也挽回不了。嗯，OK，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政策 中共即使全面放开也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刚才我提到的就是不论是新华社的微博还是新华社写出的文章，93%以上的中国老百姓都表示爱谁生谁生，他们不会生，这样一个反应就清楚地说明中共采取的措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呢，中国人民现在他的负担非常非常重，不可能跟着中共的指挥棒去走了。而且呢，暴力计生虽然也很困难，但是比起来要让大家去生多生还是要容易得多，所以中共即使他学当年的乔塞斯库那样，恐怕也没有办法逼着老百姓多生孩子。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新疆的问题。据路透社6月6号的报道说呢，国际上研究新疆问题有影响力的德国学者郑国恩在一个尚未公开的研究报告中分析表示，中国对新疆的生育控制政策可能使南疆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新生儿数人数呢，20年内减少260到450万，高达当地预计的少数民族人口的1/3。研究报告还包含了未曾发表的有关新疆节育政策动机的中国学者和官员的研究。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新疆生育率已经大减48.7%。那么郑国恩的这个最新研究报告6月3号经同行审阅以后呢，学术季刊《中亚调查》已经同意刊登。对这个他的这个报告，你的看法？
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共在中国对各个民族啊，这种统治、这种限制，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我们的关注点不断的转移。比如说原来啊，十几年前呢，大家的关注的重点在西藏，最近呢有几年重点在新疆。当然中共对汉人的这种统治压迫也是从来没有停过。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总结起来就是一点，那就是中共这个暴力政权在中国的肆虐啊，它是对从来就不会考虑人民是否有很好的生活，主要的考虑就是他的利益，如何能够维持好他的统治，维持好他的专制政权。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于新疆也好，这些东西我从整体上来看，无论发生任何的一种邪恶政策的出台甚至是暴力推行，我都不觉得奇怪。我觉得其实重点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样结束这样一种状态。如果我们只是中共迫害到哪儿我们就去关注到哪儿的话，这种形势恐怕没有办法扭转。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乐于见到大家坐下来讨论怎么样结束这个政权在中国的肆虐。
好的，谢谢。以上是流亡美国的著名盲人人权律师、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成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躺平一词近来在中国蔚为风潮，这种用最低欲望过生活的心态引起很多年轻人的共鸣，但也被抨击为是毒鸡汤。分析人士指出，年轻人不再对未来抱持希望，恰恰与习近平的中国梦背道而驰，形成了人民躺平、国家在做梦的讽刺状态，对中共是一大警讯。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躺平最近成了中国的网络热词，强调少工作、不买房、不买车、不购物、不结婚、不生子，用最低的欲望过生活。这个词源自于百度贴吧一则“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作者自述如何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通过偶尔打零工和低消费的方式来过生活。作者写道，每月花销控制在200块以内，日常就是在家里躺、外面躺，像闲散的猫猫狗狗一样躺，躺平才是宇宙间客观的唯一真理。我选择躺平，我不再恐惧。这种表述打动了不少年轻人的心。除了作者本人被奉为躺平学大师之外，躺平学、躺平族这类的名词也跟着流行起来。此外，类似社会险恶、先躺为敬、一时躺平一时爽、 一直躺平一直爽的口号也颇受欢迎。6月5日陕西省公务员考试甚至把躺平当成面试的题目。其实类似躺平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英国有尼特族，美国有归巢族，法国有袋鼠族，香港称之为双失青年，日本有不爱出国不爱工作不爱出门的三不青年，韩国有放弃恋爱放弃结婚放弃生子的三抛族，还有把住房与人际关系都抛掉的五抛族，更有七抛族，就是连梦想和希望通通抛弃。对于中国年轻人中出现的躺平现象，民间反应褒贬不一。有些人表示，躺平意味着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与被剥削的奴隶，是年轻人满足现状的生活方式，没什么不好。另一些人则反驳说，躺平就是混吃等死，不求上进。其实躺平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分析人士指出，躺平是当今中国年轻人对改革开放后先富不富的情况无奈反应，他们当中很多人输在竞争起跑线上而无能为力。中国时事评论员谢飞告诉美国之音，
改开放以后，我们希望要先富后富，就是先富的一批人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但后来就发现先富不富，就是当那批人先富起来就是他们，后边人也没有机会再富起来，就是财富很难向整个全社会转移，向少数的人这个集中跟垄断。
撰写《崩世代》一书的作者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崩世代大概比台湾晚了十年形成。所谓崩世代是说青年就业困难、贫困低薪、难以成家生育的世代。据林宗宏介绍，根据2017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及相关分析，35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普遍存在低薪、低所得、职场就业不稳定的情况。这种恶化与2015-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渐趋缓有关，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后很难找到工作。他认为，中国青年这种低薪与延后结婚生育的情况和过去台湾或其他地方的千禧世代所面临的困境类似。林宗宏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高原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逐渐状况恶化，那年轻人工作机会减少，然后这个世代可能面对很多的困境啊，这个是反映中国大陆整体经济跟产业发展的一些困难啊，当然就是会对中国大陆未来这个发展的展望会有一些比较不利的讯号。
中国房地产公司贝壳找房所属的贝壳研究院5月27日发布了2021新一线城市居住报告，指出在房价收入比最高的三个城市深圳、北京和上海，普通居民的家庭需要20多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一套房子。该研究机构发表的另一篇2021新青年居住消费报告则提到，工作不稳定导致更换住处占比 45.5%，成为当下新青年租房的一大痛处，相当程度地反映了现今中国年轻人买不起房、工作不稳定的现实情况。中国媒体和学者接连发文抨击躺平，豆瓣上多个躺平小组也遭到封杀。南方日报日前刊登一篇名为《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的评论文章称，在压力面前躺平不仅不正义，还是可耻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峰亮发文批评说，年轻人选择躺平是不负责任。共青团微博更号召年轻人不负使命、不负家国，不要躺平。就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躺平是否正义的辩论时，新华社5月30日发布了一个老科学家每天凌晨4点起来工作的视频，希望借此激励年轻人不要躺平，而要持续奋斗。据报道介绍，这位高龄86岁的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退休教授赵焕廷仍然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该视频一出就遭致大批网友的挞伐，有人说老科学家在需求第五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在第一层给老板打工解决生存问题，这是一码事吗？还有人说躺平不是享受，躺平是面对生活重压之下的无奈逃避和自我慰藉，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另外也有人说，科学家确实伟大，可我只是普通垃圾啊。谢飞表示， 上一辈人，尤其是成功人士，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抓住了下海潮，挖到人生第一桶金，就此站了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在互联网创业时代，利用技术做大做强，也站了起来。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他说，
他们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告诉现在年轻人说，你们要努力，你们要奋斗，不能躺平等等。但现在年轻人想说的，今天还能出现第二个王健林吗？今天还能出现第二个马云、马化腾吗？如果说你还能出现，我说这几乎是痴人说梦。
在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的眼中，躺平是一种无奈的积极主义。他说，
你与其蠢动、盲动，还不如不动。你说是民企是一家，好像很多是民企，但是真正做大了以后，你又把人家给杀了。这大家都知道的马云、孙大武，你能做他那么大吗？做那么大又咋的？那还不是完了？那我还做他干嘛？我不是不做。
贺江斌表示，不消费固然对经济造成影响，但减少消费就等于减少浪费，也会减少碳足迹。因此，躺平有助于中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提前实现。贺江斌认为，此外，躺平的人多半不是报复社会的反叛型人物，而通常是很温和的人。他说，与其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造成很多跳楼自杀的社会案件，躺平省下了很多的维稳经费。贺江斌说，指责年轻人躺平就是堕落毫无道理，因为真正堕落的是阶层固化，无法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而不是年轻人本身。年轻人就是看到了这样的结果，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才会选择躺平。他说，
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吹过最大的牛逼，就是小时候说要当社会主义接班人，那到死还接不了班呢，所以他还不如躺平呢。
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表示，躺平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阶层的不流动，从而导致整个国家流动体系停滞不前。他认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下台，导致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僵化，没有社会流动就不会有中国梦。有梦想、有努力才会成功，但社会不流动，人们即使努力了也不会成功，努力也是白费力气。林宗宏说，
人民躺平，国家在做梦啊，相当讽刺的状态吧。这个是集权化的其中一个后果啊，常常会发生。
他认为，躺平是中国年轻世代生活困境的现实写照，但还谈不上觉醒。因为中国不允许集体行动，所以只能够集体不行动作为消极的抵制。林宗宏提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也有一批人在既不想进行斗争也赚不了钱的情况下整天无所事事。他说，现今世代的躺平主义跟文革末期的逍遥派竟然产生了有趣的类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出席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寻求美欧联合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国家实验室据报曾得出结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打击北京盗窃美国科技，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首宗诉讼案开审，请听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本星期将前往英国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然后前往比利时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各项迹象显示，本届 G7 峰会和北约峰会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讨论中国的崛起以及如何应对北京的各项安全挑战。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说，拜登总统在英国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将与其他领导人一道宣布设立一项新的计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有别于中国模式的基础建设融资方案，注重高标准、环保、透明和尊重国际规则。美国常常指责中国在贫穷国家投资新建基础设施的方式是设置债务陷阱，伤害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利益。据信， 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将首次明确提到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对新疆维吾尔族面临的人权灾难和香港局势表达关注。之后，拜登总统将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并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先来到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为下星期举行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做出准备。他在会谈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威胁，并重申北约2030计划是应对中国各项挑战的策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说，北约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客观、积极、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发展。在布鲁塞尔，拜登总统还会与欧盟领导人会谈，之后到瑞士的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此前，美国官员们说，美国寻求与俄罗斯发展一种可预见的、稳定的双边关系。一些观察人士说，拜登政府试图稳定与莫斯科的关系，以便集中精力应对中国的威胁。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放弃追查新冠病毒的起源。拜登总统这个星期在访问欧洲时，也会在有关峰会上提出这一问题。再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一个国家实验室一年前就通过基因分析得出结论，新冠病毒来自武汉一间实验室的假定是可信的，应该得到进一步调查。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引述熟悉机密文件的人士们的话说，位于加州的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在去年5月完成的一份机密报告中做出了上述总结。上个月的5月3日，美国辛克莱广播集团发布独家新闻，也称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的情报部门 Z 部门在2020年5月27日完成了一份机密报告，称该部门的研究人员对新冠大流行起源的两种可能性，也就是实验室泄漏和人畜共患自然演进，都进行了评估，并得出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的实验室。这篇独家新闻发表后不久，拜登总统就宣布要求情报部门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并在9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拜登政府在掌握有关机密文件几个月之后才明确表示会对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可能性展开调查表示不满，并要求解密相关的机密文件，包括一份机密文件据称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员曾在病毒大流行前夕的2019年11月患病。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放弃追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一天前，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美国决定要彻底追查新冠病毒源头，同时追究中国应承担的责任。布林肯说，中国仍然没有给予我们所需的透明度，也没有给予国际检察人员和专家应有的方便或提供及时的资讯分享。北京一直拒绝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新冠病毒溯源的表述，称有关说法是政治炒作。美国一个联邦法院星期一开始对一名涉嫌隐瞒自己与中国学术机构关系的华裔美国大学教授进行陪审团审判，这是自从美国司法部2018年展开中国行动计划以打击北京日益猖獗的盗窃美国技术行为以来相关案件的首宗法庭审判案。前田纳西大学副教授胡安明星期一在位于诺克斯维尔市的联邦法院出庭，他被控犯有三项电信欺诈罪和三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并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联邦检察官马修·麦肯锡在法庭上说，在2013年至2019年间，研究纳米技术的胡安明没有按照校方的要求在年度填表中列出自己与外国机构的关系，在申请终身职位的履历表中也没有列出这种关系，尽管他同时受聘于北京工业大学。检察官说，胡安明故意隐瞒自己与中国学术机构的关系，导致田纳西大学在向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申请联邦项目经费时错误地认证校方的这项申请符合有关的联邦法律。 郭安民在法庭上表示不认罪，他的律师说郭安民是无辜的，他在填表时没有列出自己同时受雇北京工业大学，是因为不清楚了解校方的要求，而不是故意隐瞒信息。律师对陪审团说，联邦检察官瞄准胡安民是为了满足前特朗普政府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的要求，吓唬美国的大学不要雇佣外国出身的教研人员。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当地媒体报道说，胡安民出生在中国，拥有加拿大国籍，在纳米技术等科研领域享有较大的声望。在美国各地亚裔人口据称受歧视案例增多的背景下，胡安民被起诉引发了当地亚裔团体的忧虑。联邦检察官麦肯锡在法庭上说，逮捕和起诉胡安民是因为他的欺骗行为跟他的出生地或种族无关。此案星期二继续庭审，预计会持续两个星期。司法部今年一月对非华裔的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博士提出了类似指控，并逮捕了这名被指隐瞒自己与中国武汉科技大学和中国千人计划关系的纳米技术专家。在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指导下，联邦检察官已经提起了十多起刑事案件，指控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一些学者隐瞒接受中国政府资助，或指控来自中国的访问研究人员瞒报自己与中国军队的关系，其中一些嫌疑人已经认罪。
美国一位前白宫贸易官员表示，中国制裁欧盟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致使中国亲手断送了与欧盟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
据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周二6月8日报道，前总统特朗普的高级贸易官员威廉姆斯在访谈中表示，北京对欧盟采取报复行动，搁浅了双方达成的一项重大投资协定，导致协定被抛到了谈判桌下。威廉姆斯曾任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库德洛的副手，是与中国谈判的核心成员之一。去年12月，欧盟与中国赶在年底前达成了持续七年的双边投资协定，此举被视为北京在美中对抗中分化美国盟友上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但是今年三月，美英加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系统性大规模迫害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行为提出谴责，根据中共新疆当局对维族人实施的强迫劳动、大规模拘押和强制绝育等非人道行为，认定构成了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欧盟各国外长3月22日宣布就新疆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这是欧盟在过去30多年来首次对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激起了北京的愤怒。中国外交部随即强硬回击，宣布报复性制裁措施，包括欧盟议会的议员、实体、智库和学者等，制裁力度和范围超过了欧盟对中国的制裁。中国坚决否认新疆维族人受到系统性迫害的说法。中国辩解称，所谓的关押上百万维族人的拘留营，实际上是为维族人设立的职业培训中心，目的是提供就业培训，消除他们思想中的极端主义倾向。中国的报复立刻引发欧盟议会和成员国的强烈反弹，欧盟要求中国撤回制裁，否则将冻结双边投资协定。上个月，欧洲议会一致通过议案，冻结了该议案的审批程序。威廉姆斯说，这实实在在地显示中国的手伸得过长，反应太过激烈，却没有就强迫劳工等合法问题做出具体回应。威廉姆斯认为，中国的报复铸成了一个大错，可能失去了一项对制衡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筹码。威廉姆斯认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积极的信号， 但是西方盟国给中国的压力，要让他改变行为的压力还不够。威廉姆斯表示，西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看到欧洲展示出更加强大的力量。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与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并在这个周末参加工业化七国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对媒体表示，拜登为修补美国与欧盟关系而做出的努力，将标志双方回归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米歇尔重申，欧洲在与日益强势的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会隐藏我们的基本价值、我们的基本自由和人权。米歇尔表示，欧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并不天真，需要与自由民主国家结成联盟，需要与华盛顿合作。欧盟冻结欧中投资协定后，习近平显然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最近亲自给匈牙利、西班牙和黑山的领导人通了电话。中共政治局负责外交事务的杨洁篪前往东欧访问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五月底，中国外长王毅邀请波兰、塞尔维亚、爱尔兰和匈牙利四国外长访华。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国与欧盟的关系陷入僵局之际，北京显然希望通过在欧洲的老朋友西班牙和东欧国家为恢复中欧关系发挥作用，尽可能的早日让欧中双边投资协定起死回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31号主持政治局会议，指示外宣和媒体要把握好语调，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说法或表明他对中共战狼外交官和战狼式大外宣的不满，但是与此同时，习近平邀请国内知名的鹰派学者、有战狼国师之称的张维维讲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媒体广泛引用张维维的话表示，对误读中国者，该出手就出手，该调侃就调侃，该当头棒喝就当头棒喝，该和风细雨就和风细雨。张维维奉旨讲述如何传播中国声音，为何战狼姿态不改，如果习近平不满战狼外交，为什么又奉战狼学者为国师？中国的外宣会扭转其战狼立场吗？请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就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表示，中国政治局开有关中国外宣的学习会，反映出中共高层意识到中国外宣系统存在问题，并没有讲好中国故事。宋鲁正说，
政治局开这样的会啊，当然是针对中国外宣存在的问题。中国外宣呢系统啊，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回应西方的攻击，无法呢主导和设置议题，也讲不好中国故事。政治局这样层次的会议呢，它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纠正某一个部门的一些做法。其实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你像英国出现变异病毒啊蔓延全球，法国呢 80% 的新增感染都是英国的变异病毒，但中国的宣传部门就不会质疑是不是英国不透明导致的，还是法国政府无能去导致的呢？就当有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进行议题的设置。因此呢，我的理解呢，政治局会议的重点还是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请张老师讲课呢，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呢，我才是外界呢对本次政治局会议的解读呢是有偏差的。
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提出要改善中国外宣的要求，反映出他本人或者是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胡平说，
我认为习近平5月31号的讲话明显带有纠偏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头。但是话说回来，中共的战狼外交本来就是习近平自己一手造成的。你看在前年习近平就下达指示嘛，要求外交官对中美关系啊，对国际挑战要立场强硬，要展现斗争精神啊。 那么战狼外交这种说法，它是应该说是来于这个去年三月，这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说，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军运会的。那么自那以后呢，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战狼外交啊，就接二连三盛气凌人，这就导致了中国这个外界对中国外交的极度的反感和厌恶，使得中国形象受到损害。那么想来，这种结果在中国的体制内和党内也会招致一些批评。我估计呢，习近平还是在这种内部的压力之下才会提出改变点口气，才会提出要对中国的对外宣传进行某种调整。
宋鲁正则认为，中国的战狼外交是由于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失声，这才导致了中国的外交官扮演了战狼的角色，为中国政府进行辩护。宋鲁正说，
外交系统啊，它是来解决问题、化解问题，而不是说是呢是那个就是激化问题的，这是从正常的职能来说。但是在中国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媒体呢和学者没有办法扮演就说是就是在话语权上来说，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在辩论方面来说，他没有扮演这个作用。所以说，所以在中国出现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交的一线人员呢站在了一线就站在了就是这种媒体或站在话语权博弈的一线。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个赵立坚先生的表现。
不过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无论是中国的外宣还是战狼外交的风格，问题的本质其实在于中国外交的内容和中国国内的政策。如果这些本质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的大外宣就很难达到习近平所要求的塑造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胡平说，
中国的战狼外交是起源于习近平的大国自信、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些信念。习近平他只想改变战狼外交，但并不想改变他提出的中国自信、中国方案。他只想改变中国外交的某些形式、某些风格，他不想改变中国外交的内容，并不想改变中国外交的一些实质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共对外宣传的内容是对的，是没问题的，但是宣传的形式有不足、有问题，需要改进。这个包括他的语调啊、风格呀、姿态呀，这些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进的。那么这么说来呢，你这个战狼外交会不会放弃，这不太好说。但至少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共所谓前阶段那种战狼外交至少会大幅度的降低调门，至少短期之内会这个样子。
好的，
那只不过呢，这么做我觉得也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你已经显示出你的战狼的面目了，你再回过头去装熊猫，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再说呢，你这个中共外交在国际上碰壁，它不是个形式的问题，不是个风格的问题，它是个内容的问题，是个实质的问题。只要你中共不改变你的内容，不改变你的实质，你怎么改变形式、改变风格，也不可能让人家感到可信、可爱、可敬啊。
最近一个多星期以来，多位知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被迫流亡国外或是被捕。在普京政权持续严厉镇压反对派力量的氛围下，又有几家不受官方控制的俄罗斯主要网络媒体宣布停办。最新的民调显示，俄罗斯民众参与街头抗议活动的意愿也开始下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知名反对派人士和前国家杜马议员古德科夫6月6日乘车越过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界后宣布，在遭受各种压力和警告，以及在考虑了家人和亲属的安全之后，他决定离开俄罗斯。但是他期望这一流亡行动仅是临时的，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之后，古德科夫被认为是一名目前仍然能够自由活动的反对派政治明星。 古德科夫一直试图想参加九月份将举行的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选举。他所在的首都莫斯科北部的一个区中，今年40多岁的古德科夫在那里拥有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强迫古德科夫流亡国外的举动被普遍解读成为当局不希望他参加议会选举。古德科夫的父亲老古德科夫同样是前国家杜马议员和知名的反对派人士。老古德科夫一年多之前已经被迫流亡保加利亚。老古德科夫最近对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表示，几名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已经警告让他的儿子及时停下脚步，因为如果小古德科夫不顾警告执意想参加九月份的杜马选举，当局会动用一切手段让他的儿子真的坐牢。在联邦安全局秘密警察的指挥之下，大批俄罗斯军警6月1日包围和搜查了小古德科夫在莫斯科市的住处和他郊外的别墅。当局指控他与一名亲戚多年前所涉及的一件经济纠纷事件有关，但因为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古德科夫在莫斯科市内务部被关押了2天之后被释放。另一名俄罗斯知名反对派人士皮沃瓦罗夫5月31日在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国际机场被捕。皮沃瓦罗夫当时正搭乘波兰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华沙。皮沃瓦罗夫虽然通过了各项过关手续，但当波兰航空公司的班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准备起飞时，却突然接到机场命令让班机掉头返回停机坪。接下来俄罗斯军警冲入飞机客舱将皮沃瓦罗夫带走。皮沃瓦罗夫目前被暂时判处2个月的监禁，他被指控在俄罗斯从事不受欢迎的活动和其他罪名，他有可能被判处6年的徒刑。皮沃瓦罗夫被认为是一名非常有前途的政治活动人士，他受到持不同观点的反对派力量的尊敬。他曾经参加过俄罗斯的地方议会选举，还曾是著名的反对派组织开放俄罗斯的领导人。在国外注册的开放俄罗斯组织被普京当局列入到了不受欢迎组织的黑名单中，为保护这个组织在俄罗斯境内成员和支持者的安全，开放俄罗斯5月27日已经宣布停止运转。开放俄罗斯组织由目前流亡伦敦的俄罗斯前首富和普京的批评者霍尔多尔科夫斯基创建。最近几年来，这个组织在俄罗斯境内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和支持者都因为各种罪名被当局逮捕判刑。当局也试图把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几个机构定性为极端组织。纳瓦尔尼所领导的这几个机构不久前也宣布停止运转。俄罗斯已经实施和准备实施的多项法律正把越来越多不想接受当局控制的反对派人士阻挡在选举活动之外。这些活动人士或是普通民众如果涉嫌与被当局列入到黑名单中的所谓外国代理人、不受欢迎组织或是极端组织有关联，他们将会被禁止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活动。与这些组织有关联指的是曾经是这些组织的成员、支持过这些组织、曾经为这些组织捐款或是为这些组织充当过志愿人员等等。当局显然想让受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参加选举活动。独立网络媒体重要历史刚刚报道说，最近14年来在俄罗斯的各级选举中有多达12万人无法作为候选人参选，其中有10万多人都不是目前国家杜马中受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4个大的党派所推举的候选人。不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一些有影响的俄罗斯独立新闻媒体的生存环境同样继续恶化。20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传媒界拥有重要影响的网络媒体 newsroom.com 5月31日宣布停止工作。这家媒体发表的声明说，这一决定 虽然与政治无关，但普京当局所创造的气氛导致广告商都害怕与这家媒体合作，丧失广告收入来源，使这家媒体无法继续办下去。在荷兰注册的知名网络媒体 VTimes 最近宣布将会在6月12日停止工作。普京当局5月14日把这家媒体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名单后，这家媒体立刻丧失了广告收入来源。 VTimes 由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的主要记者在去年秋季创建，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入股的公报去年春季任命了更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主编，导致报纸的多数记者抗议，这些记者随后出走，创建了 VTimes。 普京当局不久前还把另一家主要俄罗斯网络媒体莫杜萨列入到外国代理人名单，同样使这家媒体丧失了广告收入。这家媒体目前依靠读者的支持苦撑。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说，拥有全国知名度，在俄罗斯仍然能够享有自由的反对派活动人士现在已经屈指可数，其他人即使没有流亡或是被判刑，也是官司缠身。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6月7日的一档政论节目说，俄罗斯目前正在建立专制独裁体制，不容许任何挑战当局的政治力量存在。目前定居乌克兰基辅的前俄罗斯知名媒体人吉西廖夫在当地名叫政治的网络频道节目中说，如同在斯大林时代富农和农民作为整个阶级被消灭一样，普京当局目前也想彻底消灭反对派力量。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许多欧洲国家正成为俄罗斯政治流亡者的汇集地。达维基斯说，他们都能找到一些事情干，立陶宛就有很大的俄罗斯政治流亡者社群，在其他的波罗的海国家，在波兰、英国、法国、捷克等地也有很多的俄罗斯政治流亡者。很显然，这些政治流亡者逃避迫害的同时，仍然都非常关心俄罗斯目前的政治局势。乌克兰政治学者波尔特尼克在 YouTube 频道上说，最近几年来，乌克兰已经接受了数千名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政治流亡者。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涅瓦达中心刚刚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民众上街抗议的意愿开始下降，已经返回到了去年春季时的水平。目前仅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在自己的城市中会出现有政治和经济要求的抗议活动，而今年一月份时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曾经达到45%左右。此外，有68%和64%的人都认为近期内不会出现带有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今年年初回国被捕之后，俄罗斯曾经出现过多起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为您播出的内容包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成，就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三孩政策为什么仍然受到质疑进行讨论。躺平一词近来在中国蔚为风潮，有分析人士指出，躺平与习近平的中国梦背道而驰，对中共是一个大的警讯。美国总统拜登将出席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寻求美欧联合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国家实验室据报曾得出结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的武汉实验室。美国白宫前官员表示，中国制裁欧盟是巨大的战略错误。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